广结善缘千万家，
杂志式家庭节目，
为你人生
缔造正确的方向，
加添正面的能量。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广结善缘千万家的香港版，我是主持人若水。录音室里面有 Ben，
大家好，
阿燕，
大家好，
各位听众好，好高兴又来到我们的节目了。
最近有个话题引起注意，就是电话诈骗。无论在内地的香港或者全球范围内，有很多诈骗手段是变得越来越狡猾。骗子们呢利用各种的伪装手法欺骗无数民众，为大家带来严重的财产损失不得已，甚至影响人们的心理健康。
根据香港警方的统计，只是2023年电话诈骗的报案数量就达到了惊人的1200宗，较前一年增长了超过 80%。 这些案件中损失金额高达6亿港元，更令人担心的是，大部分受害者都是老年人，他们不仅失去了大笔财产，还承受了巨大的心理压力。
是啊，这些数字真的非常得人惊，尤其是在老年人群体，他们的金融知识相对薄弱，加上对政府和银行机构的盲目信任，很容易成为了骗徒的目标。
正因为这样，我们今天要探讨这个诈骗手法的变化、受害者的心理状态，以及普通市民应该如何防范呢？
电话诈骗在世界各地都变得越来越猖獗，连欧美等发达国家也屡屡中招。这些诈骗的手段日益高明，有时连年轻人都会不慎中计。
没错啊，我自己都听到过不少电话诈骗的案例，身边的朋友和亲戚也都接到过可疑的电话，尤其是那些冒充政府机构的电话，简直是防不胜防。今天我们就特别期待和大家分享一些分析，希望能够帮助大家提高警觉，保护自己免受这些诈骗的侵害。
阿 Ben，最近几宗发生在香港的电话骗案，你可不可以介绍一下？
在2021年发生在香港一宗的诈骗案令人印象深刻。这一位是90岁的老婆婆，她首先接到一个自称是来自内地调查员的电话，骗徒告诉她她涉嫌参与洗黑钱的活动，需要将资金转移到指定账户以证明自己的清白，因为怕被追究责任，这位老婆婆最终按照骗徒的要求，将2.5亿港币转到诈骗分子的账户。这一宗案件震惊了全个香港。
2.5亿港元的损失对于任何人来讲都是一个巨大的打击，更不用说这位年迈的老妇人，她在恐惧压力下失去了判断力，被迫做出了错误的决策。
这个就是诈骗最擅长的手段来的，他们利用受害者的恐惧心理制造紧张气氛，让受害者无法冷静的思考，最终落入了圈套。阿燕，你有其他个案可以分享吗？
另一个令人最震惊的案件就是一位65岁的退休人士，他接到一个自称是内地公安的电话，骗子称他的身份被冒用，涉及了一宗跨国洗钱案件，如果不配合调查，他可能会被拘捕，对方甚至提供了伪造的拘捕令，让他深信不疑。最终这位女士因为恐惧而将近7000万港元的积蓄转到了所谓的安全账户，结果可想而知，这笔钱一去不复返。
呢啲咁嘅騙徒啊，簡直係無所不用其極，連偽造嘅拘捕令都準備好，而且佢哋會不斷施加心理壓力，等到啲受害者冇辦法冷靜到落嚟。我自己睇過一個案例，個受害者係指自己接到電話之後，成晚都瞓唔到啦，一直擔心被人拘捕啦。第二日當佢再次接到自稱公安嘅電話，要求佢匯款時，佢完全一啲懷疑都冇，即刻照做。匯款之後，甚至都唔敢同屋企人講。
呢啲騙子咧毫無人性嘅，只顧咧從別人身上榨取金錢，完全都唔顧受害者嘅感受和後果。警方對呢啲電話詐騙手法咧有乜嘢看法啊？
其實警方咧喺處理呢啲案件時，發現呢啲騙徒嘅手法越嚟越專業化同高科技化，佢哋利用技術手段。模擬來電顯示為政府機構或銀行的官方號碼，甚至可以提供假的案件的編號和文件，受害者深信不疑，而且這些案件往往都有涉及到跨境犯罪集團，調查起來非常之困難。因為由於騙徒通常分布在不同國家和地區，而且各地的法律制度不一樣，導致跨國執法難以順利進行，更加弊的就是詐騙集團的首腦通常匿藏在無法有效追查的地區，增加了調查的難度。
有一個典型的例子是詐騙首腦身在台灣，機房窩點遍佈全球，而受害者在中國大陸，這種分散式的結構使得追查工作變得幾乎不可能完成。
詐騙集團經常使用所謂的機房，這些是詐騙行動的核心，這些機房通常設在國外，裡面是有大量的電話操作員，每日24小時不停地撥打電話，他們的目標是找到那些容易受騙的人。一旦鎖定目標，他們會根據受害者的反應和情緒調整詐騙的說辭，例如說有些受害者會比較容易被恐嚇，他們就會採取強硬的語氣，冒充公安或執法機構，以威脅的手段迫使受害者匯款。另一些受害者可能會被貪婪所驅使，他們會設計一些能夠快速致富的騙局，例如假冒彩票中心或投資機構，吸引受害者上當。
那些操作員不僅接受過專業訓練，還配備了高科技的設備，他們不僅僅是簡單打電話，還會使用各種技術手段，如修改來電顯示號碼、仿冒聲音等，使得詐騙更加具有迷惑性。
是啊，而且他們會根據受害者的年齡、性別、職業等訊息，制定不同的詐騙策略，例如對一些老年人通常會使用恐嚇的手段，說他們會涉及法律的問題。對於年輕人，他們是利用虛假的投資機會來引誘他們，而且詐騙集團的運作已經變得高度專業化和產業化，他們的操作流程幾乎達到企業級別的水準，從前線的大規模撒網，到二線人員冒充公安威脅，再到三線人員誘導受害者完成匯款，每一環都環環相扣，受害者一旦進入這個圈套很難自拔。有部關於電話詐騙的電影，其實完整展現出詐騙集團的整個流程和分工，以及各種話術，例如詐騙集團其中一個水房，即是洗錢的環節，受害者剛剛將錢打入了指定的帳戶，詐騙集團要用最快的速度將錢洗出來，先是給車手用的 POS 機迅速分散到幾十個銀行卡入面，然後這些銀行卡分給幾十個車手，車手揸住啲電單車喺幾分鐘之內趕到啲提款機取出現金，呢啲現金無論係存入新帳户亦或走私出國都可以。一旦到咗呢一步，你俾人呃走嘅錢咁就徹底揾唔翻嚟啦。
你能進一步解釋一下為什麼會有這麼多受害者上當啊？
因為喺新冠疫情封鎖期間，好多人轉為居家辦公，唔理係工作亦或係日常事務。很多事都轉移做啲網上啦，同他人接觸得好少，咁信息相對容易變得封閉咗，咁就俾啲詐騙犯有機可乘啦。 啲诈骗者通常善于利用心理战术，佢哋会透过电话制造紧迫感同恐惧感，宣称自己是合法机构的代表。好多受害人，特别是啲老年人，往往因为对法律同金融知识了解不深，对政府部门的权威存在盲目相信，好容易被呢啲假冒的身份所迷惑。啲骗徒亦都会使用伪造的证件同文件嚟增加其可信度，俾啲受害者产生错误的安全感。此外，现代科技使得啲骗徒可以透过各种技术手段伪造来电显示，等到啲受害者更加容易相信佢哋嘅话。对于老年人嚟讲，呢种伪造嘅权威感令到佢哋好容易被操控。讲到呢度啦，呢一节嘅时间就差唔多啦。我哋下一节将会探讨下最常见嘅电话诈骗手法以及电话诈骗嘅历史同背景啦。
广结善缘千万家，
集知识家庭节目，
为你人生
缔造正确的方向，
加添正面的能量。
各位听众，欢迎翻嚟《希望之声》广结善缘千万家香港版嘅节目。
我哋上一节咧系讲多数老人家受骗啦，而呢一节咧就系讲啲骗徒嘅手法啦，同埋有啲诈骗嘅电话嘅历史啊。
其实最常见嘅电话诈骗手法系讲有六种嘅。第一种系冒充政府部门，通常啲骗徒自称为公安、法院同检察院嘅工作人员，声称受害者涉及违法犯罪，并要求即刻转移到所谓的安全账户，以免受法律追究。第二种是扮银行工作人员，声称受害者的账户存在异常，要求提供银行卡号码、密码等信息，甚至要求转账以保护账户安全。第三种扮亲友，啲骗徒伪装成受害者的亲友，编造紧急状况，例如车祸啊，等住用钱等，要求借钱帮忙解决问题。第四种虚假中奖通知，啲骗徒通知受害者中奖，要求支付税费或其他费用先可以拎到奖品。第五种冒充技术支援，声称需要进行系统的维护或修复，要求受害者提供账户资讯或下载恶意软件。第六种电子钱包骗局，啲骗徒扮大型电子钱包平台的客户服务人员，诱导啲受害者支付费用以申请百万保障服务，或声称受害者已激活该服务，需要每个月扣费或续费，否则会影响信贷评级。骗徒会诱导受害者下载含有木马程式的应用程式，试图获取信息同验证码，以盗取银行账户，导致受害人蒙受经济损失。
咁样，我哋一般市民应该点样应对呢啲诈骗手法呢？
首先不要轻信任何要求提供个人资料和转账的电话，务必核实对方的身份，针对冒充银行工作人员的情况，可直接拨打银行的官网客服的专线确认状况。冒充政府部门的电话呢，要记住真正的政府部门不会透过电话要求你转账。如果接到中奖通知呢，尤其是要求支付费用的情况呢，通常都是诈骗的。
跟住落嚟，我哋嚟睇一睇真实嘅诈骗案例。呢啲案例可以帮助我哋更加好理解诈骗分子嘅手法。你可唔可以分享一个深刻印象嘅诈骗案例啦？
当然啦，有个非常嘅典型嘅案例咧，一位中年嘅女士咧，接到一个自称系法院工作人员嘅电话，诈骗者声称咧，佢涉嫌参与又是跨国洗钱的案件，并要求他立即将所有的积蓄转到安全户口以便调查。由于电话中的紧急语气和威胁，这位女士非常害怕，按照对方的指示操作，结果她所有的积蓄都被诈骗者骗走了。
你認為這個案例有哪些關鍵點值得我們注意呢？
詐騙者利用了受害者的恐懼心理，透過製造緊張的氣氛，迫使受害者沒有時間思考和核實資訊。無論情況多麼緊急，我們都要保持冷靜，先暫停行動並核實對方的身份。在遇到類似的情況時，應該立即掛斷電話並與家人或朋友商量，或者直接聯繫相關的機構進行核實。我想請你分享電話詐騙的起源發展歷史。
台灣才是電話詐騙的發源地，其實台灣地區在電話詐騙的黃金時代一度被稱為詐騙天堂。台灣的電話詐騙在發展過程中逐漸形成一個相對成熟的產業鏈，詐騙者的手法不斷改進，從簡單的騙局發展到更加複雜的詐騙模式，以致到台灣當局不得不加強對防詐宣傳和打擊力度，結果當地居民對詐騙的警惕性太大提高，甚至連正常的水電費欠繳通知都會引發懷疑。
台灣的電話詐騙活動後來又如何擴展到其他地區呢？
其實隨著台灣對電話詐騙的打擊力度加大了，詐騙組織開始尋找新的市場了。其實在90年代尾，中國大陸正值經濟起飛，有錢人遍地都是，很多人對電話詐騙的概念都很不了解，加上海峽兩岸語言互通，自然成為了騙徒眼中的肥羊。於是台灣的詐騙組織開始將他們的活動轉移到大陸，在大陸和台灣簽署海峽兩岸共同打擊犯罪及司法互助協議後，中國政府對電話詐騙的打擊亦逐漸見效，台灣詐騙組織在大陸的活動受到了遏制。
這些詐騙組織的發展是怎樣的？
其實這些詐騙分子來說是好像一個打不死的小強，開始轉向東南亞的國家，尤其是緬甸北部。
為什麼是在緬甸北部呢？
因為緬甸北部地區相對混亂，而且脫離中央政府的控制，成為了詐騙組織的新據點。這些詐騙組織在緬北地區不單止繼續詐騙活動，而且同啲地方武裝勢力建立了密切的聯繫，定期向地方勢力交納稅費或保護費，形成了互相依賴的利益共同體。在這些相對沒有人管理的地區，詐騙組織能夠肆無忌憚地進行詐騙犯罪活動，手段變得更加沒有底線。所以電話詐騙的組織從台灣起步，逐漸擴展到大陸，再到東南亞，形成了一個全球性的詐騙網絡。這個確實是一個令人深思的發展歷程。瘋狂的詐騙犯罪引起了中國大陸政府的注意，近年來中國和緬甸警方加強了合作打擊詐騙犯罪的力度，迫使了詐騙集團又向非洲、中東地區和大洋洲、美洲等地遷移。
看來這些詐騙集團真的無孔不入。
是啊，他們在很多的國家都設立了機房，以跳接方式躲避追查，因為海外華人背井離鄉的孤獨感成為了騙徒們緊緊捉住的痛點。他們在美國的華人圈子裡面先培養感情，再進行詐騙，這些殺豬盤的手法甚至引起了美國檢察官的關注。美國知名打擊詐騙的檢察官發現，殺豬盤的受害者之中有 75% 是亞裔，而華裔更加是佔高比例，建議華人引以為戒。隨著華人地區的反詐宣傳越來越密集，美國人、歐洲白人亦都逐漸成為了騙徒們的目標。
2023年全球欺詐案件的最新報告顯示，過去一年全球詐騙造成的損失達到$1.02兆，相當於全球的 GDP 是 1.05%。
這次的報告數據確實令人震驚，同2021年的估算的$553 億以及2020年的$478 億相比，詐騙案件的金額顯著增加。不論是已開發國家抑或是發展中的國家，超過四分之一的受訪者都表示自己都有被騙的經驗。根據報導，新加坡受害者的人均損失達到了$4,031，遠超過其他國家，因為新加坡是一個已開發的國家，居民收入比較高，因此更加容易成為詐騙集團的目標。
此外，新加坡發達的網絡科技也讓其國民面臨更高的網絡詐騙風險。
根據報導，新加坡在2022年記錄了超過3萬起詐騙案件，較去年同期增加了 32.6%， 不過這只不過是冰山一角，只有大約 7% 的詐騙行為會被通報給執法機關。
這樣歐洲的情況又如何呢？特別是對老年人啊。
在瑞士呢，老年人呢就正為騙子的主要目標哦。我們發覺最近有80%的人呢，55歲以上的瑞士人呢都受到詐騙的哦。原來
加密貨幣詐騙案件佔了報告的金融詐騙活動的1/3，這些騙局通常透過社交媒體廣告尋找受害者，因此非常難以起訴，我們呼籲歐洲加強監管。
聽說中東地區的詐騙活動都是增加的，
隨著東南亞地區的詐騙活動受到打擊，詐騙團夥正在向中東地區轉移，例如杜拜已經成為了詐騙集團的新目標。此外，阿聯酋財政部透露，每年有16.6万人遭遇電信網絡欺詐，造成了$7.46亿的損失。
除了經濟的損失，電話詐騙對受害者的心理健康影響非常深遠。受害者常常都會經歷到焦慮、憂鬱、自責的心理問題，這些心理影響可能會持續在很長時間，甚至影響到他們的生活和人際關係。
是啊，啲詐騙受害者成日感到羞愧同自責，咁樣使得佢哋唔願意向他人尋求幫助。有啲人甚至會因為詐騙而失去信任感，對於任何來電或要求都變得非常敏感，咁樣對佢哋嘅心理健康同日常生活造成咗好大嘅困擾。
咁樣我哋應該怎樣做才可以避免依成為受騙嘅受害者呢？
首先，大家要记住，不要轻信陌生来电，尤其来自所谓的政府机构、银行、执法部门的电话。如果接到这样的电话，无论对方讲得有几咁真实，都要保持冷静，先挂断电话，再自行联系相关部门进行核实。其次，不要轻易透露个人信息，尤其是身份证号码、银行账户等敏感资料。銀行和政府部门不会通过电话索取这些信息，如果有人这样做，一定是诈骗。
希望透過這次節目能夠提高大家的防範意識，避免成為下一個受害者。人呢那個道德敗壞得很厲害，這個世界呢真的要用真善忍來將道德提升。
節目時間差不多了，多謝各位聽眾收聽。
OK，
再見，
拜拜。